娘亲亲不做的你米想送你妈妈妈亲不那叫大把把个人当个餐途心目都东巴特级见了全红子路全部洗下根据的女子都最我这人的虚化都下咋不能到时当把三子把人生寂寞浪把老乡子马尾生根前日娘来一开来跟得总不能不能不能不能想这期间云成年真子把将来米下老乡子路今日尊敬尊宝的来往盘出来把生意愿等着何以盘定中年人不起人就花灯浪漫而行此路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终身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生死言教全文呢，分三个内容，在讲第二不共内前行。那么其中第一一切真道之即是皈依讲门了，今天开始从第二大乘之根本法菩提心讲这个引导。那么首先是经理句，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由以大智是真得涅槃，由以大悲之缘取圣事，精通方便真能力不二，吾等上师住下，我尽力。那么这里从菩提心德相方面尽力上师，由此呢，以上师为榜样，取汝大乘菩提心的实证。大家清楚，菩提心呢有两种，也就是世俗菩提心和生意菩提心。前者呢又有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这样两个部分，那么总的就是以大智和大悲作为根本，智悲双因作为大道，无诸大涅槃作为大果，这样的话呢，大乘的根本、大乘的大道、大乘的大果，这就很清楚。那么把这人摩切说自己的根本上师，也就是普贤上师，修成了大智精华，通达离析光明无为法的本性，正如无生无灭本来的涅槃地，又具有大悲的精华，为了利益众生，以大誓愿甘愿收取圣事，入世间界利益众生，乃至还有一个众生在生死轮回里面都不自惜利他的大心。那么这样以智慧双因精通大方便，智慧起大悲用，遂在涅槃而不住涅槃的边，同样大悲住于智慧中，遂入圣事而不住圣事变，由此同大能力不二，正如无主涅槃之果。对于这样的愿证大乘道精化，也就是二种菩提性的吾等大恩上师，以深切心恭敬定力。那么这样的话，这就是全智巴哲仁波切写的对自己的根本上师如来尊者，或者就是对普贤上师做恭敬定力的。好，接下来就讲第二大乘之根本发菩提心之引导。这呢分三个内容，第一呢就是修炼十无量心，第二呢就是发菩提心，第三呢受持愿心信心学处。大家请出大乘佛道最初有菩提心驱入，中间有菩提心进展，最终有菩提心愿成，所以这个菩提心就是完成大乘佛道的根本。那么本法菩提心的引导呢， 分为三个部分，也就是首先是受量性的引导，它是升起具足德相菩提心的无五正因，使菩提心未生则能生起。接下来就是发菩提心引导，你行者正是发起大乘之根本菩提心。之后呢，就是受持菩提心穴处，包括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啊两个方面。这是菩提心一生令不退，并且辗转增上的殊胜方便。这样的话呢，大乘之根本发菩提心的引导就这么三大内容啊，是这样。那么首先讲第一，修炼受量心，这呢分五个方面。第一呢就是修学受量心，第二呢就是修学持无量心，第三呢就是修学悲无量心，第四呢就是修学息无量心，第五呢就是归纳要点开始维修善心。那么首先讲第一，修学色无量心，这呢分四个方面来讲。第一呢就是先修色心之原因，第二呢就是色心之事次，第三呢就是说明颠倒心态及其原因，第四呢就是破除颠倒心态发展色无量心。那么首先讲第一，也就是现修色心之原因。那原文当中这样说道，虽然一般在慈悲喜舍实行之中书写从慈心说起，但这里有修持分以找此地修行之事，如果不首先修炼平等色心，慈心悲心就会落在偏心状态而不成为清净品，因此首先从平等色修行。那么大家需要明白，十无量心呢有讲说此地和实修此地两种。讲说此地就是按照通常所说的慈悲喜舍的此地，从这个十无量心开始讲，而实修的此地就是从十无量心开始的。为什么呢？原因就是如果不先修平等色心，那就无法化解内心的骗执，而处在不平等的心态当中，对众生呢分亲疏厚薄，有些呢向左利益，而有些呢不向左利益等等，这就障碍了此无量心悲无量心的无限开展。也就是说，以这种骗执导致成为狭隘有局限的心，不会成为全法界量的无量心。所谓这个不成清净，就是由偏执的垢染。所以呢，首先修习色无量心，就像平治大地，修出呢平等色心之后，就能顺利的在这上面修其他三种无量心。这样来需要明白首先修受无量心的原因。那么下面讲第二，色心之四次。那原文当中这样说道，所谓平等色，就是对于原地色成慧，对于亲友色贪爱，对于一切众生无有亲疏贪嗔而平等，称之为平等色。大家需要明白，这里就是四次，什么叫做色，什么叫做平等，然后就哦，原来这样的什么什么什么一个啊、哦、内容居住时候就是平等色的含义，而且什么是色，什么是平等，那这里首先就讲色的状况，然后再讲平等，然后再修起来的时候平等色的哦，这样的一个色无量心就会现出来、是这样子。所以平等色要明白色什么，以及平等色 行动是怎样的心态。那么其中色就是对心的贪，对愿的嗔，要色的是这个，对缘的有这个嗔恚，要色嗔恚；对于情呢，有贪爱，要色这个贪爱。色的含义就这样。然后呢，平等就是对一切众生平平等等，没有任何情疏薄厚的差别，没有贪嗔贪偏执的一个心态，这个就是平等。那这样我们就哦明白平等色三个字的含义。哎，这样来做的平等色的四次。接下来就继续讲第三，说明颠倒形态及其原因。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现在的阶段中，对于父母亲有胆子方及其贪着，对于原地和原地方甚其难认的成慧的淡着，这也有一个未观察的故事。那么意思呢，在修行之前，首先自己要认识清楚自己有问题的心态和发生它的原因。我们内心有颠倒的状态，要通过修行来转变，转成善的心态，而且呢，再开战到极其善的心态。有这种大善的心，才能升起大乘之根本菩提心。如果没有完成这个大的转变，就无法升起大乘的菩提心。因此首先要修大善心，修大善心又要首先认识自己颠倒心的状况和发生它的原因，然后呢，以好的方法破除它，再转成善心。这就是所谓的修行之路。首先要有翻心，认识到自身上有明显的自方他方的区分，观念上分得非常清楚，心态的爱憎也就非常分明。具体来说，自己的心认定父母兄弟亲友等等是自己方面的人，然后呢，心自然就会去贪着。由于心里十分认同自持这种做法，导致呢贪执不断的发展，导致贪执呢不断的加深。相反，认定冤家、认定对手等等是我的敌人，所有属于他圈子里面的人都认定为敌方，一见到他们内心就无法忍受其冤怒心、其坏狠心，有一种沉怒的淡着。大家需要明白，这种区分自他、贪自成他的心态，实际是不善的心态。他的发生有深刻的落居和救援的习惯，以牢固的细心自以为是的固执。那么他的逻辑非常明确，也就是既然饶于我，那就是亲，是亲就应当爱。同样，既然伤害我，那就是怨，是怨就应该恨。那么这样的心理习惯持续了无量世，从来没有怀疑他有什么问题。这个行动路线始终被支持，从来没有被否定，所以他穿戏得极其纯熟。每当面对人时，这种心态和行动都人运而起的。然而这里实际上是有一个大的偏袒心态，它有内在间接不正确的大问题，有传习乘的牢固心态的大问题。这个自以为是 是一种想当然的，而且是非常幼稚的状态。它出于第六分别意识的心理习惯。一开始他就相信自己的看法，也就是现在他在饶益我，对我好，正是我的亲人。哎，心是带的，缘什么都紧紧抓住，穿袭多次以后就会固定化，难以转到其他地方。再加上心里有惰性，不肯转变，久而久之就成了非常牢固的心理习惯，就有所谓的病性。偏袒性一旦成了习惯，就像眯成一条缝的小眼睛一样，每次只看到眼前自己认定的事，认为确定就是这样子，就看不到无限领域的因缘状况，就看不到无限领域的各式各样的变化。那么现在要破除这个有问题的心态，就要重新做广大的思维观察，按照过去、现在、未来善事成缘的情形，看到所谓亲缘的正相，这样观念上就会有松动，进而呢否定这种观念，之后改变行为的逻辑和习惯，再重新塑造出色无量的善性。所以呢，这里第三呢，就是说明颠倒心态及其原因，这个非常需要清楚，然后一定要反省，要转变，要调整，否则的话呢，真正的色无量心的这种善性的修行呢，没有办法现前，是这样子。下面继续讲第四，破除颠倒心态，发展色无量心。这呢分三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观察方法，第二呢就是持底发展，第三呢就是开始标准相。那么首先讲第一，观察方法，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三十方面观察，第二呢就是发生观念转变。那么首先讲第一，三十方面观察，这呢分三个方面讲，第一个呢是过去方面，第二呢就是现在方面，第三呢是未来方面。那么首先讲第一，过去方面，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总体思维，第二呢就是公案思维。那么首先讲第一，总体思维。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过去一生当中，现在这些缘地也曾做过自己的亲人，慈爱相伴，随身爱护，做饶益也是难以想象的。现在算作亲人的这些人，过去一生中也曾做过自己的缘地，也是有做损害的。那么首先从过去看到无量世的情况，现在这个缘地，过去生中曾经无数次做过自己的母亲，作为这个亲缘，如果按照做利和做损害来案例，那么这个缘地过去做自己母亲的时候是以坏胎三年入部，如何以大恩养育，怎样是与佛法恩、世间恩等等，按这样思维会发现，其实这是一个对我做过极大利益的人，是大亲人。这种情况已发生过无数次。像这样，当眼界扩展到无量时，发现无量因缘状况下都呈现出亲人相的时候，自然而然松动原地的固定相。那么逐渐观察会发现，原地并不是定性的，无量时的无量情况当中，它不是原地，而是亲人。因为当时相处的时候，他对自己做过各种的爱护，做过各种身心的利益，做过 各种生活的照顾等等，做过无数次难以想象的种种利益，因此呢，应当安你为亲人。你一方面观察现在算是亲人的这些人，过去无量寿当中曾做过怨家，当时呢对自己做种种损害，比如对自己的身体做砍杀、截肢、刺穿等等，同样对自己的财富做掠夺、侵占，为了争权对自己做陷害。那些时候自己和他是不共戴天的仇敌，而不是亲人，这样的敌人做过无数次。因此呢，这些友亲不决定是亲人，他现实无数情况下都是怨敌。按照这样细致的如理思维，就可以记住认定决定是敌，认清固定是亲的执着。那么量上的积累很重要，一次又一次的否定掉过去的观念，逐渐的否定，逐渐的松动，最终过去的观念就会被彻底瓦解，而出现新的观念。在这个新观念上可以塑造善的心态，平等的、清净的、三性的心态，还是这样子。这一章就是过去方面观察事后，首先总体做思维的。好，接下来就第二，公案思维。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公案，第二呢就是推论。那么首先讲第一，公案。公案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嘎达亚那，第二呢就是怜悯工作。那么首先讲第一，嘎达亚那。那原文当中这样说道，正如前面圣哲嘎达亚那所说，口是腹肉大其母，恶语怨家怀中包，妻子恳是丈夫故，能回自发诚可笑。于是呢，大悲道士佛在世的时候，一次嘎达亚那尊者去化缘，看到一个世俗抱着儿子正津津有味地吃着鱼肉，旁边呢有一条母狗过来啃鱼骨头，世俗就用石头大口。那么尊者在生痛的境界里面见到，原来这条鱼就是世俗父亲的转世，狗是他母亲的转生，他的儿子是前世杀他的仇敌转世来还债。按照仪式的观点，认为这是我的孩子，是我的骨肉，认定为最亲的人，所以呢特别疼爱。那么这条狗过来吃我的鱼骨，就定成对立面，他对我不礼，干扰我，就用石头打他。如果像嘎达那尊者那样看到前世的情况，就不会起这个心。为什么呢？因为亲怨的认定没了，怀中的孝害正是前世杀自己的仇敌，今生来还债而做自己的儿子。看到前世他杀自己的时候，自会安宁，他是敌人，不会认他是亲人，那这样自然就没有了爱着他的心态。对于过来的这只狗，看到他前世就是以大恩养育自己的母亲，对自己做了各种的恩德，这样认定他为至亲，打他的时候自然就收回来了。由此可见，我们的观念和心态是有问题的，不能把暂时一点的现象看成确定性而起偏向的执着。由以上的观察可以看到，亲怨没有固定性，是儿是冤，是儿是亲，没有冤亲的定性，这样来需要理解。 接下来继续讲第二，念悯共住。那原文当中这样说道：不仅如此，从前藏王赤松德赞的女儿念悯共住，年方17，去世时藏王亲吻大宝阿斯利。我的这个共住女儿也像是位夜勤经者，她即身为赤松德赞我的女儿，又面见了真佛一半的义士班智达尼们，怎么还会这样断命呢？阿舍利答：你的公主不是因为夜清净而转身为你女儿，从前莲花生我、大王尼和菩提萨埵同身为监中驾的三个儿子，兼夏隆卡修大塔寺共住守杜峰自生，也在那里定入藏王你的胃血管。当时你无意用手擦拭，结果压死了那只杜峰，因那时的名赞才投身为你的女儿。藏王赤松德赞是真正的文殊菩萨，他尚且有这样的愿在之时，何况其他人？案例中，莲明公主17岁就去世了，藏王非常悲伤。他疼爱女儿，认为她有很好的复原，既能身在王家，又能见到真佛一样的作为大德，为什么还这样断命呢？实际上，他是因为讨名赞才专升到藏王家的。藏王前世念是呢那只杜峰，现在就要换，这个业力追过来就做了他的女儿，在17年里面讨债完毕了，这桩业了结了，他也就告别而去了。像这样十分疼爱的女儿，却是前世的冤家，因此呢，不要轻易相信自己的心，不能把一世的现行定性化。藏王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在他身上还出现这样有冤专庆的现象，何况我们一般人呢？这就是第二个公案思维内容当中，首先就是我们从这个嘎达亚呢，其次呢就是莲明公主这样公案做思维也是很清楚的。下面就讲第二退论。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因此现在我们与佛母有血缘关系，做不可思议的关切和喜爱。如果他出现了哭和不幸，那会升起比自己身上出现还厉害的白骨，这些都纯粹是过去互相加害的讨债。于是呢，这两则公案引出一个观察，就是现在的亲子关系其实就是由前世的怨债而来。我们从因果律可以看到，先前这一世演的是亲子关系的悲苦剧，父母和子女之间呢有一个亲情的联系，当一方出现痛苦和不幸的时候，另一方呢会发生比出现在自身上还厉害的忧愁悲苦，整日担忧，心情愁闷，彻夜难眠等等。那我们想，为什么自己会对他有一种难以想象的关切和希望呢？当他身上出现失信的时候，自己为什么会陷入到如此大的忧苦当中呢？大家想明白，其实这是因为过去是曾经损害过对方，这次对方要来讨债折磨自己。这里有两种情况，如果过去给了人家苦，欠了债，现在就需要还债，需要受这份苦；如果过去曾经施人安乐，现在就会 有回报，出现的是换债报恩，会有很多顺心快乐的事情，有这么两种情况。那么两个公案当中，由于前世曾经有过命债，这一世就要还债，还债的时候就要格外的疼爱对方，为他付出，对方出什么事情自己会有很大的诱惑。所以呢，这一世在亲子关系中这么立对方为最亲的人，这样的关系，这样的爱护，实际就是要还前世怨债，冤家来讨债而专程了自己的亲人。如果这一世来的是孝顺孩子，各方面对父母报恩做饶益，实际上是一种还债现象，也就是这个孩子过去伤害过今世的父母，今生就身为他们的孩子来还债。这样就看到眼前的孩子实际就是由伤害自己的冤家赚来的。另一方面的观察，也就是现在的冤家前世曾经做过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亲戚、朋友等等，每一种都是无数次，所以呢，他无数次是自己的亲人，不决定是怨敌，是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从先前的情况做比量推断，比如前面曾经是亲人，后来因为种种利益冲突，或者呢信仰不同，或者呢见解不同，或者呢中间突然出一种隐怨，总的都是呢由于我执，对方不合自己的意，就形成成悔，结果关系破裂了，从亲转成了怨。这样的情况不发起诉，家庭里有，工作中有，学习上也有，过去有很亲密的关系走在一起，后来由于利益冲突，为了维护自己而发生斗争竞争，这样瞬间就变成了怨敌。像这样可以发现，现实当中很多怨敌就是由亲人变成的。那么同理退到前世来看，今生的怨敌往往是由前世的亲人而来，当时呢彼此心意不合，发生了利益的冲突，就转成了怨家。那么由登纽过来，这一世还在互相借怨，这样发现呢冤有青睐的规律，就知道实际上一个个冤家过去世曾多次做过自己的亲人，由此就知道怨亲常转变，没有定性，这样的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一章就讲了过去方面的观察，下面呢就讲第二现在方面。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观察怨不决定是怨，第二呢观察亲不决定是亲。那么首先讲第一，观察怨不决定是怨。原文当中这样说道，现在成为自己怨敌的这些人里，过去来世没有谁没做过父母，现在的方面虽然自定为敌，他也不一定损害自己，也就是尽管自己自他为敌，他并不认自己为敌，即使他认自己为敌，也有不能加害的情况，即使暂时有加害，也有由这个因增长了自己此生的名誉，或者转变为至于正法等究竟的利安乐。再者，如果自己用方便损他的心，以柔软欲道歉而说和好的话，转为亲也不难。 那么大家需要明白，我们心里会有这样的想法，也就是这个人受害了我，所以决定是怨敌。对于怨敌，我必须采取憎恶的态度。现在观察，也就是这个怨敌并不决定是怨敌。为什么呢？因为即使我认他为怨敌，他也不一定认我为怨敌。如果他不认我为怨敌，就不会出现加害我的心态。即使他认我为怨敌，也不一定有能力损害我。事实上，损害了我的才叫做怨敌，如果没有做到损害，那也不是怨敌。即使他能损害到我，也不一定是怨敌。为什么呢？因为损害我的因素也有成为利我的因素。比如在世间，我们是竞争关系，由于他的损害反而让我得到了名声，这是有利我的。同样比如在出世间方面，正是由于他的损害驱使我去寻找正法，以这个因缘使我遇到了正法，出现了将来得到究竟利益安乐的因缘，这是一个大的利益，不能安立为原地。再者，由于他的加害成为我修安忍的一个对境呢，以此使我承办了殊胜的资粮，消除了业障，积下了将来获得佛陀相好的正因。那么诸如此类，损害我的愿地，实际上是以逆增上愿的方式饶益了我，因此呢，我应当安立他为亲。再者，即使他损害我并没有出现任何利益，他也不一定就是怨敌。为什么呢？因为将来如果通过某种因缘相合于他的心而道歉，那么关系啊也会转好，甚至呢比现在的亲人还要亲。这样从各个角度观察下来，就会发现把对方定为原地的想法是不对的，因为他会随着各种因缘转变，各种因缘状况下他不一定在加害自己，很多时候都对自己有利的。所以呢，认定他为原地的想法是有问题的。这样观察怨不决定是怨，而调整自己的心态，转变自己的观念，这是很重要的。好，接下来就讲第二，观察亲不决定是亲。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是实践方面，第二呢就是佛法方面。那么首先讲第一，实践方面，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同样现在自定为亲友的这些人，也有二支偏父母、煞父母等等。再者，有给跟自己不合的对手们做诸般后，站在他的方面做夺财、赠送等很多这类的事。如果很和顺、融洽，他出现苦和不幸等的话，就感受比自身上出现还厉害的苦。为了情人二字等的事，积累了巨大罪业，来世应入地狱。那么意思呢，就是知亲决定为亲是这样的想法，他饶恩了我，决定是我的亲人，对于亲人我应该爱护。那么现在破斥这种想法，就对于决定呢看出不定，应当这样观察，也就是这不一定是我的亲人。为什么呢？因为他损害过我，比如欺骗过我、掠夺过我、 杀害过我等等，从事实上看到所谓的亲人是有损害自己的，不应第一心为亲人。即使他没有作为主角损害我，而做了配角，他伙同我的那些敌人来掠夺我，与我争论等等等等，从因缘状况来看，他重当了害我的祝愿，所以不是亲人。再者，即使彼此和睦相处，感情很好，也不决定就是亲人。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他有给我苦，给我做障碍，比如他出现了一些痛苦和不幸，自己会非常担心，非常忧虑，心一直挂在上面，为他奔波操劳，为他忧苦。还有呢，会造很多恶业，来世还要维持下地狱等等。这么看来，这个亲人实际上是给自己带来巨大痛苦的因素，因此呢，不决定是亲。观察亲，不决定是亲，首先从实践方面观察是这样子。好，接下来讲第二，佛法方面。那原文当中这样说道：你方面自己希求修一个真正的佛法，却被他们耽搁了，又因为心舍不得父母之孙等，由此法拖延在后，不出现修的空间等等，是比怨的还厉害的加害。那么一次呢，从佛法方面做观察，正是由于和亲人之间的感情牵系得太近，当自己想去修道的时候，或者他们来做障碍，或者自己心里舍不下他们，而把修法抛在后面，结果呢，丧失了修道的良机。这类事情衡量起来，就发现亲人对自己的加害比原的还大。因此呢，原先自己认定他为亲是一种非常优质的想法，是没有善加观察的错误判定。那么现在稍微观察，就发现他在各方面给自己做障碍、做损害，这些情况都不能安理为亲。那么这一上呢，就是从现在方面做的这个观察。那么下面讲第三，未来方面做观察。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同样来世方面，现在自己自为原地的这些人，说不定身为自己的子孙，亲人们也说不定身为冤家等等。那么意思呢，从来世方面观察，这个亲和冤也是不定的。为什么呢？因为来世呢都是岁月呈现，当业要呈现为亲的时候，这个冤会转为亲，而业要呈现为怨的时候，亲也会转为怨，一切都是由业决定的。比如今生成了冤家，欠过对方的命债钱债，那么因果律罪驾过来，来世对方就会转成自己的儿女来讨债，到时候又会出现某种因缘，有一段时期彼此又处在亲爱的关系当中，有种种你对我好我对你好等等，这样前世的冤家就又转成了今生的亲人。当有利益冲突的时候，又视对方为敌人，比如到了争夺财产、争夺地位、争夺主权等等的时候，又结下了仇恨，再到来世等六国就相信了，又会视对方为怨敌，这样亲又转成了怨，是这样的。那么原文说到等等等等当中呢，包括其他的情况，比如亲转成宗， 最初两人很亲密，后来呢逐渐疏远，变成了无理无害的陌路人。还有呢，等这当中包括怨也有和好成为亲的，再以后没有什么来往，又成了一般的关系。再者呢，无理无害的一般人也会转成亲或者转成怨，在某种情形下帮助了自己，对自己是人等等，转成了亲，或者在某种情况下成了竞争对手，互相厮杀，就又成了怨。又有前世是一般的关系，这世转为亲或者转为怨，又有这世是一般的关系，来世呢转为亲或者转为怨等等。像这样亲怨是有转变，没有定性。另一方面呢，从我们内心的想法来看，某事认为他好就定他为亲，某事又感觉他不好立他为怨，新的想法新的判定经常会有变化，不决定只是一个想法。这样在认定的转变上也能看出亲怨不定。这样子那从过去方面现在方面未来方面观察，这样我们就知道确实亲和怨是不定的，都有这个转变的，没有个决定的，这个大家需要清楚，这样来打破我们的一些颠倒的观念。好，今天课就讲到这里。
我一大一
Yeah.